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君王。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还在新年的熊乐。
还在新年呢？
对啊，我的心情还在新年呢。为什么这个假期这么快就过去呢？
但是明天就三月份了
啊。三月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
春天都已经来了还在沉醉在那个春节假期啊。哈，回来回来要回来了，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哪里啊？
是以赛亚书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
重温一下上文我们谈的内容吧。前人失脚，后人把滑，什么是硬道理呢？知错能改才是硬道理。以法莲跟撒玛利亚的居民认为人定胜天，我就不信凭人的能力不能扭转局面。他们把骄傲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怎么说呢？砖墙倒塌了，他们就凿石重建；桑树砍倒了，他们就种别的树。到底是搞不清楚状况，还是心里非常的顽梗呢？人一天，也是跟我们自己说的，人一天不醒察自己有问题，一天都不会回头，只会呢越走越歪的。今天我们看的是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其实呢，从九章第一节开始看呢，整章呢有一句话呢重复又重复的，你找到以后呢再去想想，神一次又一次的管教期待，最终换来什么呢？
最终换来的都是愤怒，很多的失望。第九章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复的句子，就是他的手人伸不缩，出现三次。第一次在第十二节，第二次是在第十七节，第三次是二十一节。这么环梗悖逆都是有他们的原因，但是神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管教？其实我们都可以体会天父的心情，不是有句老话说吗？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相信很多父母都认为打孩子是不得已的，只是为了矫正孩子的错误行为。所以我们的天父满有慈爱怜悯，但不能忽略公义啊！他宁可让儿女受苦，也不愿意他们在最终沉沦呀。
所以纸媒的意思是，不到最后一步呢，神都不会击打他的百姓的。因为他的百姓错得太过于离谱了。为什么要找出这句重复的话呢？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一节，想让大家再一次体验一下神的失望。神对我们其实寄予厚望的，他期望你们真的是圣洁的子民，能够分别为圣的。但结果一次一次管教，一次一次的失望的。两个很重要的觉醒：第一个，敌人为什么无休止的攻击我们呢？ 砖墙为什么塌了，城市为什么毁了，我们可以看看，因为是神伸出大能的手。今天呢，我给大家再分享一节经文呢，在耶利米书21章预言了耶路撒冷灭亡。第5节经文说，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当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我们看完耶利米书才知道，原来北国南国的遭遇也没差，北国南国的人民其实他们的行为也没差。信仰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来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懂人性。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第13节经文，你会怎么解读他们的行为呢？熊的，你先把这些经文给念出来。
好的，第13节这样说啊，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可以尝试解读一下这样的意思哈。假设有一个老师因为呢学生犯错而责备他，虽然呢语气有点重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老师都是为了学生好。但是呢在学生的角度呢会怎么看呢？哦，老师骂我，老师很凶，老师不理解我在经历什么。所以呢这个学生呢只会越走越偏。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也都不少见吧。
嗯
啊，终究呢人的其中一个罪性呢就是自我中心。他们铁了心啊，他们的心像石头一样坚硬啊，想到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利益，当下的利益，短暂的利益。他们不会想悔改的，因为他们不会想到什么。嗯，他们想到啊，我这么坏，我就坏下去吧，我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嗯，我用回你刚才那个例子，可能那个学生到毕业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讨厌那个老师的。
是。
那说不定要可能要等20年30年，甚至他在有孩子，他在回想，他才会知道老师当年的用心良苦啊。那么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刚刚过去的长假期呢，我倒是重温了一部电影，有一句呢很精辟的对白。
嗯，
那个成功破案的警员，他手指着自己的头，然后他说，最恐怖的犯罪现场就是人的大脑，所有的犯罪行为，谋杀也好，欺骗也好，背叛神也都好，在行动之前呢，首先都是从一个念头开始的。最黑暗的罪恶呢，不是源自外在的世界，而是我们人的内心的。你去给以色列人做个属灵诊断，诊断一下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他们把心门紧紧的关闭了，不让神掌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们知道我们今天遭遇的都是来自神，但是像熊乐刚才给的例子，我就是不听，我就是要靠我的能力重建已经毁了的城市，不听警告，也不讨神喜悦。当然能够感受到被击打的痛，谁不会痛呢？
嗯，
但就是拒绝承认击打他们的主，这个就是顽梗的人性了。
不过我还有一点认为，其实为什么他们会顽梗不悔改，其实他仗着自己底子还厚啊，
还有本钱呢。
对呀，啊，所以他死不悔改。如果他没有本钱，可能他会哀求神啊，神啊，你拯救我吧。
纸媒尚且懂他们，神更懂他们。所以呢，这个惩罚谴责是暂时还没结束的。14到15节，神用什么来比喻即将要被剪除的对象呢？你看一下他们都有什么特征呢？
神都用一个比喻，就是中枝还有芦苇。
嗯，
中枝呢就象征着那些尊贵的人呢，芦苇呢生长在低的湿的草地，可以象征着一些平民百姓的那样，代表呢从高到低，从上到下，两者合起来呢就是用来对比的方式去表示神的管教的彻底。
没有一个阶层是忠于神的，无论领袖上层也好，精英分子都好，连下面的平民百姓呢也真的找不到一个是敬畏神听话的。那纸媒有留意到棕树枝，我们就很明显见到它是很高大的，看起来很荣耀的。那么芦苇呢，有留意到芦苇它的形状它的特征吗？
芦苇是生长在水边的嘛，
嗯，
经风一吹就会随风摇摆的嘛，哈，有一个依附的随风飘向的那个能力，也就是没有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去发掘啊，这个先知他没有自己的立场，也没有传讲神真正的真理， 一味的在讨好这个领袖啊，说谎啊，所以他就变成这个随风摆扭的芦苇。
嗯，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就像你说的，喜欢奉承人。刚才我问芦苇到底有什么特征呢？他们是轻飘飘的，他控制不了我应该往哪个方向飘动的，就好像随波逐流，没有真理根基的人那样，领袖犯罪离弃神，他们也跟着走，根本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并不是每个先知都忠于神的，以赛亚当然忠于神，但还有很多先知是不忠于神的。当时也有很多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天天都在讲虚假的话，还利用他们的宗教影响力呢，将百姓呢引入歧途。所以常说的，你在其位，你要谋其职嘛。神给你权柄，你就要好好完成托付。那如果走歪了，你滥用神给你的权力呢，神就一定会伸手管教的。十六节更具体的说明，领袖的清廉公正呢，对人民，对整个社会有多么的重要呢？今天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看一下耶利米书22:1-7一段警告犹大的信息，再回过头想想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好吗？
嗯，我们先来看一看耶利米书，他这样说啊，耶和华借着先知去劝民众他们去归正。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出现在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这里呢，可以看到呢，先知他是非常的用力的去劝勉以色列民呢，他们去归正的。我们说清廉的事，公正的事，其实呢，应该是从领袖当起的。在节目里面也有说过嘛，上梁不正，
下梁歪。
对，当以色列的领袖们呢，都带头去做一些腐败的事，还有去敬拜别的偶像，连耶和华神都放在一边，平民百姓也会跟着认真的去祷告吗？啊，你们领袖不去祷告耶和华，那么平民百姓还会去祷告吗？不会啊，因为那些应该是敬拜耶和华的领袖，他们不去敬拜耶和华，百姓还会这样吗？所以呢，领袖要清廉，要公正，其他的百姓才会跟随嘛。当然不会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但是领袖做得不好，下面也不用期待他们做得有多好。
其实这个简单的逻辑我们都懂的，领袖的权柄具有扩散的效应的，一个腐败的决定，一个错的教导，绝对会影响下面的人的。南国北国的人民呢，都被他们的君王引导去崇拜偶像了。以色列北国开国君王是谁呀？耶罗波安，造了2只金的牛犊，对，误导百姓，你们见牛如见神的。犹大王亚哈就娶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女人，任由这个女人呢引入巴利，还有花钱供养那群的巴利的先知、假先知。所以呢，领袖呢，他们都成了坏的榜样，这个邪恶的风气呢，真的是根深蒂固了。
其实一个青年的领袖啊，其实会带来这个社会有良好的管制，而且人民的素质也会得到提升的嘛，所以这个国家就会经济繁荣，政策稳定。
我们也不是领袖，我们也不是管理阶层，
那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就是，不管我们今天站在什么位置，我们都要谨慎自己，我到底是误导人走一条错的路，还是我忠于神成为别人的祝福呢？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渴望再次经历你，用着无力的双手触摸你已经，求赐下信心，求赐下信心。
生命的更新常常会查经的时候会说的，必须从哪一步开始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立志是很重要的，生命需要更新，必须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或者是有犯罪的地方。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有冲劲嘛。但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就会退下来了，
三分钟热度了。
对呀，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有祷办，为我们祈祷，同路人互相的陪伴同行。比方说就是我们的小组查经，就是一些同路人呢，
是
在圣经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灵命的喂养。
很感动你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查经的小组组员，但我们都是彼此的祷 伴来的。
接近我，坚固我，恩雨从天降下来，你的爱永不失败。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感谢神，我们有祷办，我们有查经小组的组员一起查考圣经，多个角度彼此的讨论呢。那么刚才说到呢，有一句话呢重复又重复了三遍，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手不缩。旧约的神他不是残忍的，他不是宽容度不够大，神公义圣洁的属性呢从来都不会更改。那为什么这节经文会重复出现呢？有没有想过，因为神不愿意放弃人，爱他的百姓爱到极致的表现，重复又重复的警告劝诫反而是忍耐，不是人以为的残忍呢、神的双手对近前的人来说是看顾跟保护，但是调过来对忤逆的人来说呢，就是严厉的管教呢。但是神一定要纠正人的过犯，一定要彻底洁净他的百姓。上面我们说过了，腐败的领袖责无旁贷，他们必须要受罚，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啊，三个都懂。可是下面这节经文呢，十七节就提到少年人呢孤儿寡妇，奇怪了，为什么他们也是被击打的对象之一呢？能不能称一称更头的罪责会不会比带头的少一点点？会不会呢？
我觉得会的。
是啊、
因为带头的是误导人嘛、但是这个孤儿寡妇啊跟少年人也不是无辜的嘛、因为其实他可以选择不跟从的，
对，
但是他同样选择了罪恶，所以他的责罚也应该承担的，因为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嘛。我们都会怜悯这个孤儿寡妇的嘛，这个是人性，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公义的神嘛，他绝不看你是什么身份啊，只要你犯错我就要惩罚你。查考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的是说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三个不，因为当时这个时代人人都作恶，如果我立志不作恶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大的
挑战，我有生命的威胁。
对呀、还有生命的威胁。还有一点，他见恶人行恶没有不好的效果啊，
都是过得挺好的，
对、
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他们也会同流合污，可以理解的，是很难的很难的。除非刚才我们一直强调，我们需要祷办，需要同路人、我们需要仰望神，
对，
但是很多的人都不能坚持，他们出于无知啊，或者是盲从附和也好，虽然有罪但是也比较少，因为他不是主动犯罪嘛，他只是同流合污。
熊乐，他们的罪责会不会少一点点呢、轻一点点呢？
有可能是轻一点吧，因为呢刚才姊妹也都说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呢带头的人他们有职责去教导别人呢，或者是他做一个带头的，做一个榜样嘛。这个榜样也做得不好的话，那后面呢跟随的人呢也就会歪了。其实经文里面也都说出一个原因，就是说呢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呢都是说愚妄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神要惩罚的人呢不分身份的高低贵贱、每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也是公平的，所以呢，神的审判是任凭人自食其果。我们会觉得呢，哎，弱势群体呢被欺压的嘛，他们应该是得到公义的，应该是得到伸冤的嘛，因为他们被富人欺压嘛。我们按照今天现代人的逻辑呢，是很容易会这样想的，正义是在于被欺负的人的那一方。但是呢，神看到的就是刚才经文说的，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也就是说呢，即便他们被欺压，在神的眼中呢，他们也没有比其他人公正的多了。
被欺压的人会不会欺压人呢？
会啊，
会啊，比你弱小的一定会欺压的。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对， 对，
对，我们同情孤儿寡妇是一回事，但是经文说他们亵渎神，口出恶言，就是一个事实了。不管你是什么阶层，任何人都别想逍遥法外。十八到十九节呢，描写了审判跟火的动词有哪些呢？当我们找到以后呢，能不能感受到一股紧迫感还有破坏力呢？
第十八节火的那个动词有焚烧啊、烧灭啊和修本，翻译作吞灭， 荆棘和蒺藜嘛，找起来呀、啊，然后就是旋转上腾，现代译本是往上直冲，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哈。
对，
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了，而且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都是审判的哈，因为已经没有亲情了、所以这个破坏力非常非常的强了，
节奏是很紧凑的。
嗯，
不是说今天我先吞噬荆棘蒺藜，然后呢过几个礼拜再去点燃树木，再过几个礼拜见到巨大的浓烟高耸在森林之上，所有一连串的行动呢都是在一天之内的。一天之内呢你就能够看到本来是小火苗嘛。
嗯，
小火苗没多大的影响力，但如果人不及时扑灭呢，它就会发展成熊乐的名字了。
熊熊烈火。
熊熊烈火。
熊熊，但是我后面的字是乐啊。
抱歉，用了一半
了。烈火乐火。
对对。所以呢不是轻微的玩闹。罪是什么？它是在反抗搅扰神设立的秩序。邪恶在这里为什么会被形容为火焰呢？因为它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欲望贪念。神现在要用人类你们的罪恶惩罚罪人呢、神的烈怒呢好像猛烈的火点燃在刚才你说百姓上什么
火柴，
火柴你就懂了、形象化了，瞬间烧毁了那一片弥漫着腐败恶臭味的土地。但一切都是人自己弄成的这个局面来的，你不能埋怨神的。火焰肯定会灼伤自己的，但也会灼伤你身边的人。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呢，我觉得是一幅很心寒的图片来的，说实在。他在描述什么程度的社会关系崩溃呢？马拿西跟以法莲本身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二位轮流读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好吗？
好的，第二十节这样说啊，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
二十一节，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他们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这个关系有多崩溃呢？人跟人的关系。
其实我们看到，为了争夺这个资源了，没有食物了，我连自己的同胞的肉也
要
吃了。哇，想起那个打仗的时候，情况非常非常的恐怖。这里不是说他吃人肉，而是为了争夺资源。打仗嘛，国家的已经有损失很多的财产了，自己都没有了，所以连亲族的兄弟也不放过，都去争夺，所以这个人伦的关系、都完全的崩溃了。
马拿西跟以法莲本身这两个支派有什么关系的？
他们呢其实就是很亲密的一个的支派的，因为他们都是约瑟的家族，他们本来就是很亲的兄弟的关系。然后呢他们最后也都因为打仗，刚才姊妹说的打仗或者是资源不够的情况底下、兄弟打兄弟，兄弟抢兄弟的东西。
我们上下文一起看，十九节最后一句无人怜爱弟兄，那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人们彼此不互相怜爱。二十节我们再看看七十世译本，就是被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怎么说吧，有点像你刚才说的、个人吞吃邻舍的肉，未必是讲吃人肉那么可怕了、就是抢你家的东西啊，隔天我又抢别人家的东西啊，抢来抢去的。我们还以为北国上下团结一心跟亚兰联盟攻打南国，
是啊，
但原来北国内部两股最大的势力马拿西以法莲兄弟之间都在自相的残杀，斗个你死我活。其实也不意外了，我常说北国君王心力自立为王七天、一个礼拜王位还没坐暖就被取代了，那说明十个支派呢这么多年为了争夺王位了进行无休止的政变战争。所以呢每个支派每个家庭每个人呢都为了想着我有什么利益好处呢、右边抢夺左边吞吃，一幅非常令人心寒的画面就在二十到二十一节了。看一下新约圣经好吗？
好啊。
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保罗的劝勉跟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有什么相关的教导呢？
看一看呢，加拉太书五章的前一些的经文呢。
好，
因为前面呢整段呢其实保罗是在劝勉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不可以呢 把这自由呢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内了。然后后面就是刚才啊小燕你说的那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呢互善残杀的反面呢就是彼此相爱。
嗯，
如果兄弟之间好像刚才以赛亚书里面说的互相残杀会导致灭亡的话，那么相反，如果我们凭着耶稣的爱彼此相爱的话，那么所有人就可以存活了。
保罗他想说的就是熊乐刚才说的爱心啊，律法的基本精神是爱心啊。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爱心，背了600多条律法都是没用的。你会看到什么画面呢？如果没有爱心，四分五裂，恶意批评，欺压剥削，互相绊倒对方，在新约那个场景呢，也未必相咬相吞，是打仗，也不一定是一刀捅死你那种。但很多时候像今天的我们，就是让彼此心灵受伤了，都是来自嘴巴的找茬、污蔑、嘲讽、重伤。所以呢，无论他们身处在不同的年代，遭遇不同的事情，人性始终都是一样的，同一个真理一体两面。我们能够从旧约的历史还有新约教会这个角度呢，真实的揭示了内部相咬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互相吞噬这个行为，你见过有哪些会用什么方式呈现在今天的社会呢？我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呢，怎么持守应该有的伦理立场呢？
我看电视每天都会有的生活的一些谈论的话题嘛，争产的案件嘛，哈，你父母有留下很大的遗产，银行有存款，很多的存款，或者是你一栋房子，那留下的房子给谁了？他们兄弟姊妹就会互相的吞噬，都会互相的告上法庭，就是你欺骗这个父母把这个遗产啊留给你，其实不是的，这个也是互相吞噬的那个情况。还有我们在职场都会斗上位嘛，现在有一个位置是什么什么主管，那我跟小燕老师都是同期进来的，那我就会排挤你，或者是我会用一个不好的手段拉拢我的上司，哎，你给我升职吧，小燕老师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或者是他的工作能力低，对不起啊，我就是这个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我们俩没事没事
没事，
听起来有点像
耐人寻味了，
耐人寻味了，
好，那么熊乐呢？哎，吃完瓜以后呢，你的立场怎么站稳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底线是不可以越过的。我们会觉得呢，因为有时候真的无论是在旧约的世界或者是今天的世界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很多不同很离谱的事情发生，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哎，我也可不可以这样呢？其实如果我走一些法律的漏洞，我可不可以占一些便宜呢？它损失一点点也没关系了。但是好像刚才小燕你说，其实人呢最恐怖的那个犯罪现场就是在大脑里边，就是一开始觉得哎没关系，觉得哎应该没事吧，应该可以吧，或者是属于我的，我应该要夺走他的那些，因为那是应该是我的。所以呢，很多那些非常离谱的事情，我们在新闻上面也看不少呢。所以呢，我觉得信耶稣，我们去教会，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是帮我们守住心里面的那条底线。就好像箴言里面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
对，
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智慧，需要圣灵不断的去提醒我们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该去越的那一条线。
当你的脑子去想呢，已经是个小火苗了。
对啊，
你要立即把它扑灭，不然的话呢就会酿成大火了。今天也是在一个马拿西吞吃以法莲的世代呢，我们能不能够成为黑暗当中的另类群体呢？你今天看到别人右手抢左手吞，难道你也要跟着做吗？神的家一定要以神的爱为根基的，我们有责任堵住破口，你见到破口你有责任堵住它的，千万不要让它有机会发酵。站在信徒的伦理立场呢，我们一定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今天我们就把九章看完了，明天我们会进到第十章，神对人的谴责还没有结束的，还有很多很多，留待明天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十章。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再见，
拜拜。众天使都欢唱，荣耀你的名。你是我生命。
出奇妙色系的绝望，绝望。